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关注一下美国商业方面的新闻，你会注意到亚马逊宣布裁员3万，第一批14000人，2022年的时候裁员是27000人。同时再一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方面， Walmart 这是美国的最大的雇主，他的 CEO 叫做 Doug McMillon， 在几个礼拜以前呢，在报告业绩的会议上面，他突然之间说了一句话被疯传，他这句话不是随口一说，这句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一定是意义深远的。他说 AI is going to change literally every job， 他说人工智能会将替代几乎所有的工作。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再看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公司之外， Target 这是一个百货商店连锁的，裁员1800人，而且这1800人不是在柜台那收银员呢，而是公司里面的白领管理人员。UPS 这是一个运送货物的公司，大裁员48000人，他裁的48000人当中，14000人是管理人员，这14000人的名片上都写着经理这两个字。Nestle 这是雀巢公司 ，Microsoft 微软公司大裁员 ，GM 汽车公司裁员1700人，派拉蒙电影公司裁员2000，派拉蒙电影公司里面裁员的都是基本上是叫做白领当中的管理的阶层的人。Novo Nordisk 听说过吧？这个是丹麦的制药公司，裁员9000人。Novo Nordisk 产生了著名的 Ozempic 这个药，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的减肥药。之所以说是所谓的减肥药，因为人家这个药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为你减肥的，但是后来这个功能被发现了以后，变成了一种减肥。P&G 裁员7000 ，Intel 这个公司做芯片的裁员75000人。好了，不再说了哈。所有的这些裁员呢，不同程度上都跟 AI， 都跟人工智能有点关系。刚才说的是什么公司裁多少人，等一下我再跟你讲，有些人不需要被裁就被裁了，那是什么人？别着急，我们现在说的是美国的商业甚至是娱乐工业。那么再看一看所谓的AI 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的创造者们，哪来的这些人工智能？是在加州和美国其他地方，主要是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那里的工作人员日以继夜的在为自己挖掘坟墓，在为人类挖掘坟墓，这是半开玩笑。这些人他们叫002，听说过吗？996是马云说出来的，就是内卷呐、啊，干活啊，啊，996，每天工作是6天休息是99，每天工作9个小时还是我忘了这个996是什么意思了啊？但是002是什么意思呢？在 Silicon Valley， 002是从一个午夜到下一个午夜，就是连轴转，周末休息2小时，0点嘛，0点到0点，周末休息2个小时。这个是现在我们北加州 Silicon Valley 的床，这些人在拼什么？这些人当中90%以上都是在做人工智能的研究。他们在那开玩笑说，现在人工智能研究的速度是什么呢？就是从研究到产品是从礼拜4到礼拜1，这个概念这半开玩笑，当然没有这么快，但是你不拼命有人拼命。你知道旧金山周末的外卖快递暴增，为什么？没法回家呀，得在公司吃外卖啊。这种情况就是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的到来呢，是我们已经必须面对的。这个话题被说过很多，但是细说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里面将会对我们很多人有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亚马逊，亚马逊用机器人取代了50万个工作。中国大陆现在用机器人生产或者是提供服务，是比世界所有国家的机器人加起来都多，是美国的5倍。你美国每用一个机器人，中国就是5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再往看一看刚才说的亚马逊，因为大量的使用机器人，它每一个送到你家的包裹就比用活人省3毛钱。你想想它的运送量是多少，3毛钱听着不多，你用它的运送量一乘，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可怕。好，那么今天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今天说的就是这些大面积的裁员跟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就先从 Sora 2 开始讲起。 Sora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下载，也可能你今天才第一次听说啊，它已经到了2了，可能您今天才第一次听说 SORA 进入到你手机里面的城市下载 App Store。 你去看，它在推出来不到2个礼拜迅速的跨越了100万的下载。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 OpenAI 这家公司推出来的，就是 Sam Altman 这家公司推出来的短视频的一个人工智能软体。刚才说有一些工作是被裁掉了，有一些工作根本不需要裁，你自己裁自己就在这儿来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Sora 它上面它可以让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已故的著名的歌星，在那儿讲笑话，完全是他本人，是逼真的。怎么可能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在你的手机上跟你讲笑话呢？哦，这还不说，还有大量的就是以前的什么卡通人物了，已经去世的电影明星啊，你让他说什么，你给他下什么的指令，他来完成你的指令。还有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人的头像或者把你朋友的头像替换在这些人身上等等啊，这些功能这都是小打小闹，就好玩嘛啊，小打小闹。但是当他们出现在屏幕上，站在一条街上的时候，当他们背后是一个大楼，当他们背后是晴天万里的蓝色的天空的时候，你可要知道这个，你可要知道没有这个天空啊，没有这个大楼啊，这是机器人画出来的。于是呢，当一个阳光女性叫 Tilly Norwood 出现的时候，那么好莱坞呢大惊失色。我们听一听这个女性讲话的声音啊，这一个是青春气息的非常的阳光的这样女性。
Good morning everyone, it's Tilly. I thought I'd bring you along for a quiet day in my backyard garden. I always start my day here, just watering the herbs and checking.
好了，没有必要再多听了啊，听听这一个清脆的声音啊，到网上看一看 Tilly T-I-L-L-Y Norwood N-O-R-W-O-O-D Tilly Norwood 的形象，他出现在花园里面，他出现在街道上面，他出现在未来的世界，他大战恶魔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他已经是一个有代理的演员，他可以有经纪人，他接下来要演戏，他演的戏里面刚才说了，有未来的场景，有古代的场景，有普通的街道，有花园。但是请想一下，所有的那些都不需要真实的现场，他站在大街上有一辆车开过去，你不需要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车真的开过去，不需要拍摄，摄影师这个工作没有了。如果你用 Tilly Norwood 的话，剪接师可能需要，但是那也都是机器人完成。你的灯光师，你的化妆师，你在拍电影的时候提供你食物的那些厨师，餐饮服务，每一个场景把摄影组带到丹麦去拍一个电影的某一些情节， 你的飞机票、酒店费用，你在丹麦的那些租的各种各样的设备，请的当地，我不就不再说了，大家就明白了。这些工作陆陆续续的，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不对，不是可能受到影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很多好莱坞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接戏的机会。他们是从剪接师到画图师，画图师是最倒霉的，因为人工智能他最会画画啊，尤其是很多那种电脑的，你知道电脑的动画，他一个人的动作，他把手抬起来，你可能要画上百张、上千张的画，这个是电脑最会完成的。你像这样的影响，是不是很可怕？美国电影大师 Francis Ford Coppola，《教父》的导演，他不知道多少年以前说过一句话。当时呢，有一个东西问世叫 camcorder， 现在人可能不知道 camcorder 是什么了。哇，这个世道变得可真快呀！那个时候简直是认为科技的大进步，就是扛在肩膀上的那个摄影机啊，叫 camcorder。当它普及到民间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么一个扛着的时候，大导演科波拉说，电影从此改变。因为过去你要拍个电影，你得扯出一帮人来，有架着机器的，有化妆的，有做场记的，有什么什么。一个电影你拍一分钟要多少胶片？胶片你要去洗，买就很贵，洗也很贵。还记得那个光辉的年代叫一小时冲印吗？那个时候我们照相都是照了一卷照片，三十几张或者二十几张，然后去里面洗。那个时候照一张照片，我们多么的小心翼翼啊，生怕照了以后，因为贵呀，那一张照片变成拿在手里的那个多少钱呢？特别的谨慎。得了，现在您那手机一挥，一个手机里每个手机里几万张照片，所以 Coppola 当时他就是说，这玩意儿发生就完蛋了，整个改变电影，因为一个孩子他可以举着到处拍到处拍，那么电影的花费制作成本大幅度降低，人们对电影的理解也会发生改变。
今日话题，
其实我们整个人类呢都面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类似于或者甚至超过于工业革命这样的巨型的裂变的当中，我们就处在这个裂变的当中。它的背后的发生啊，可能我们不知道。你比如说刚才说的002啊，那是在北加州的一块高科技的圣地里面，那些人在电脑前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但是他做出来这个东西你一定会感觉得到。顺便说，刚才呢我的朋友已经告诉我，提醒我了，996啊，是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九点，然后一星期工作六天。这个当时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大骂，我依然大骂，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不是来做奴隶的啊，不是叫做带薪奴隶，就是有拿着薪水的奴隶。人活着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追求的，而不是在为一个这样的企业啊做这么长的时间，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回到这儿来，你已经停不住了，因为你停住，对不起，别人没停。那么它接下来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的改变，它的改变呢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不得不接受。请问，你有没有叫刷视频呢？你有没有看抖音、Instagram、TikTok、Facebook？ 随便说这些，你有没有有一天停下来一分钟想，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东西叫微信，那个时候我每天干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不去想了。而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它都伴随着一个短，就是它要你的时间很短，我短短的一下让你爽一下，再看下一个。当 YouTube 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注定了电视这个行业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存。一个是短不说，另外你想着过去一个人要上电视，那得扒你多少层皮啊，你长得什么样啊？你凭什么上电视啊？你上了电视以后，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收视率啊？可是当 YouTube 问世的时候，你绝对不夸张，只要你能下载这个，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上电视。有没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儿。当这个社会变成这样的时候，
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上电视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社会对于所谓的口味的问题，对于所谓的内容的需求等等，就产生了变化吗？而且这个变化甚至是突变呢、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不是说 Walmart 裁员多少啊，不是说 Amazon 裁员多少，而是现在这些机器人呢、啊、向我们走来，而且他在告诉我们，我在替代你。这就是为什么 Walmart CEO Doug McMillon 那句话说，人工智能将会替代几乎所有的工作，这句话的深远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引发广泛的讨论，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接下来这些被裁的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后代也好，在选择自己未来生活或者未来工作的方向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内了，一定要把这个考虑在内。就是可能我不能再去花很多时间去学一个过去是极为有用，它现在是几乎完全没用的东西了。你知道，你要变成一个电影的剪接师，这是一个非常高技术的工作，那更不要说摄影师了。那摄影师你要对光有理解，你要对一个场景的它的搭配，或者是它的不光是这个光和明暗了，还有以及过去要是胶片的话，还有这个胶片它的感光度等等，所有的这些有深刻的了解。而且电影你拍完一个场景，扛着这个大机器再拍到再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拍另外，所有的这些你都要重新考虑。因为这样的工作以后还有没有？刚才给大家播放的 Telly Norwood 那个录音，或者你在网上看到他的这个形象，你突然觉得这个人，这个年轻的女性，她永远不会变老。如果我想让她变老，我只要电脑上点一下，几秒钟之内她就可以变老。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作为一个很帅的 Tom Cruise， 你要作为一个很美丽的 Nicole Kidman 等等，你怎么办呢、啊？你的演员生涯，为什么这些人现在抗议？因为 Telly Norwood 出来，在被好莱坞各个的就是层面吧，从演员工会啊到什么代表这些制作人，他都出来抗议。因为现在 Telly Norwood 找了经纪人了嘛，所以他们都出来抗议。但是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个抗议几乎是徒劳的啊，因为最终的考验是老百姓，不是你 Tom Cruise。 老百姓如果接受了由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这种人，而且这种人是按照你的需求创造出来的，这个人他不喜欢 Tom Cruise 的长相，他喜欢没问题， Tom Cruise 会变老没问题，我给你一个按照你喜欢的样子造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会变老或者会变老，你让他演什么他给你演什么，你不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瞬间之间我可以改变这个故事的结局等等等等。他除了影响我们的口味以外，还有就是上述的所有的跟电影相关的这些人员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公司裁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所以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把这个话题讲一下呢，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真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我们可能不去多想，但是它已经到来的时代了。